弟兄姊妹平安，我们先以祷告预备我们的心去领受主的道。天父，求你赐下你的圣灵在我们当中运行，指教我们。我们当中有很多人觉得疲乏困倦，有些人内心可能感到似乎在灵里面有一份的麻木，有一种的很难去听到你自己的声音的感受。主，一切的障碍求你帮助我们挪开，我们深信你的圣言是建立我们的生命，是赐力量给疲乏的人，亦都鼓励辅助软弱灰心的人的。我们求你这样去用你的话语去帮助我们，让我们蒙恩又知道全感恩的心去生活。祈祷奉耶稣名求。最近在报纸里面见到一对基督徒夫妇的见证，咁咧就呢对夫妇咧过去会去啲落后嘅地区里边咧做一啲医疗宣教嘅一啲嘅服侍，咁啊用自己牙医嘅专业咧就帮当地一啲贫穷嘅人士啦咁样吓咁。不过后来去留意到咧，其实喺香港咧有数二十万计嘅外佣咧，佢哋嗰个即系喺佢哋雇主帮佢买嗰个嘅医疗嘅保险咧，唔包牙科噶嘛。咁所以咧就即系如果要睇牙嘅话咧，就佢自己咧额外要付出好多嘅金钱。係離鄉別井賺錢好辛苦，但係花好多錢係去做呢、這個即係要護理個牙齒，好多都唔肯制，咁所以結果咧有好多壞牙，有牙周病嘅等等嘅問題咁當中。所以咧佢哋就同另一位牙醫咧就開始咗一個嘅服侍，叫做咧 Beautiful Smile 嘅 Ministry。讓人可以展開一個美麗的笑容，因為不怕牙有問題，不見得人，所以就整好牙就可以有一個美麗的笑容。他們開始這個善行的時候，他們就陸續發現一些不同的需要，包括很多本地的貧窮的人，南亞裔人士，有些吸毒的人，因為吸毒的緣故牙齒壞得很嚴重，這些人都很需要牙科的護理。漸漸地因為他們所做的事情吸引了有十多位的牙科的醫生和護士加入了他們的行列，他們就結果禮拜日去做這個服侍，結果呢其實他們一個星期呢真的做足七天的服侍。當中一位醫生他說，其實呢我們有機會認識每一位到訪的人呢，其實可以聽下他們內心的感受，嘗試從信仰的角度去看人的需要去回應，雖然不是每一次都能夠很多實質的幫助，但是覺得可以聽到他們的心聲，讓他們可以抒發自己生活的難處呢，其實對他們來說，對於服侍的人來說都是一份收穫，能夠這樣去服侍人。他說曾經有一個的外佣呢就去到個診所的時候呢，他就發現原來這個診所是基督徒辦的，因為這個外佣是穆斯林背景的，所以他就很想離開了。不過呢其他的同鄉呢就紛紛就勸他留下了，他就改變了心意就留在這裡就觀察一下，跟大家呢閒話家常當中就開始放鬆了。咁結果後來咧，佢就真係去接受，入到治療室嗰度接受一個嘅治療。佢咧又非常緊張，不過好感恩，就有一個咧印尼籍嘅宣教士咧喺度做翻譯，幫助大家溝通啊咁樣。咁咧結果咧就可以同佢好詳細嘅解釋佢牙周病嘅狀況啊，又捉住佢嘅手去祈禱啊咁樣。咁咧佢感動到咧流曬眼淚。完咗治療之後，一大班接受治療嘅人咧一齊去唱詩歌，又講述自己一啲唔同嘅經歷，每個人內心都好被觸碰。喺香港生活，我哋都覺得其實我哋常常都覺得唔夠時間用，最好多啲時間俾我瞓多啲、唞多啲、歇多啲，咁就最好啦。但係點解會有啲嘅弟兄姊妹佢願意喺第七天應該可以好地休息嘅時間都付出嚟去到服侍？我哋感受到其實上帝做我哋基督徒，用福音去改變我們的生命，是塑造我們成為一群非凡的人士，很 peculiar 的人士，非凡，雖然表面很平凡，但是實際上是有一種非凡的生命的質素。今天我們的題目是一個跟福音相稱的群體生活，其實這個跟福音相稱的群體生活是有一種非凡的質素，這種質素我會形容是一種逆向移動，向下移動的質素。咁咧，我會從三方面去講喎。第一方面就係呢種質素對外有咩表現？對外嘅表現咧，就係 我哋面对不信嘅世界咧，我哋唔会被吓窒，又唔怕受苦嘅。而对内有咩表现呢？第二方面就系、我哋咧系彼此作对方嘅仆人，有伙伴嘅关系。而最后我想讲嘅就系呢种嘅质素，嗰种背后嘅动力，就系因为耶稣先作咗我哋嘅仆人。嗱，我哋从呢三方面去睇下今日我哋所读嘅呢段圣经。我哋话我哋对外，我哋咧愿意活出福音，唔会俾人吓窒，唔怕受苦嘅。我哋先睇第27节，圣经咁讲，佢话咧：不过你们行事为人啊，如果有啲嘅译本咧，应该咧系当中有个括住呢、这个行事为人，可以有另一个翻译咧，就系咧作公民啊。你哋作公民，应当同基督嘅福音系相配嘅。点解作公民呢个翻译系咁重要咧？咁样吓，其实行事为人呢个嘅字眼，我哋喺唔同嘅保罗书信都会睇到去运用呢个字眼。但系当佢原来嘅意思，原来作公民咧，其实系强调紧一个人喺一个城市里边嗰个生活嘅身份，系面向紧个社会，面向紧大众，面向紧个群体。嗱，喺一个古希腊嘅人嘅思想里边咧，喺城市里边生活咧。我覺得城市不是只是一個地方來的，而是去一起去追求人類的美善的一種的夥伴的關係。每一個的公民呢，都應該去彼此互相合作，去發揮大家的能力才幹，去為到社群呢帶來呢共同的美善。所以活出一個的公民的身份，就代表了呢，不是單單去享受公民的權利，而亦都包括咧承担义务同埋责任。至于如果从一个犹太人嘅信仰嘅角度睇咧，当谂到一个公民，公民其实就联系于城市。犹太人谂到城市，首先谂到系边个城市啊？谂到耶路撒冷。耶路撒冷，佢哋作为一个佢哋认定系上帝嘅城，其实代表咗系佢哋彼此之间有一种同属于上帝嘅关系。有一種屬靈的團契的關係在其中。聖經學者認為保羅是根據這兩方面的背景，就是古希臘的城邦裏面的公民身份的意識的背景，以及這個猶太人的背景，這樣去看去用到作公民這個的字眼。基督徒因為按著福音去生活，追求神的國、神的公義、和平、信實，活出愛，盼望互相扶持，行各样的善事，亦都去敬拜真神，是使我们成为地上面的好公民。我们的生命是对其他这个社会的人呢是有益处，是追求能够产生对这个社会有更大的美善，是共同享有互相分享的一种美善的一种这样的生活的质素。所以保罗的劝勉是很强调我们这种对外的质素是必须要有的。而我们也都知道保罗很肯定明白，就是当我们要成为一个好的公民的时候，其实都是受到挑战的。所以跟着他就说了，这样无论我们见到你们或者不在你们中间，都可以听到你们的情况，就是你们有同一个心智，站立得稳，为了福音的信仰齐心努力。这里大家留意两个行动的字眼，一个行动就是站立得稳，你要企稳，代表了即可能有些力量会捧低你的，是不是？另一个行动呢，就是你要去努力，你要是愿意向着一个目标去共同去努力。而里面描述到共同的，就是同一个心智和齐心这两个字眼。保罗想帮我们看清楚一个图画，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不应该是跟其他基督徒是分散这样去过我们的信仰生活和公民生活的。我们应该是彼此互相的连结，就好像一队一起参加竞赛的一个团队一样，我们有同一个目标，为此而一起去努力。不过大家要小心，这里保罗并不是说叫到教会领袖或者任何一个人去强迫别人去跟随自己的目标，而是各人都意识到自己在神的国，在福音的大使命的里面，我们有自己的什么角色，有些什么的恩赐，有些什么的不同的实践方式，我们都一起对准这个 去将福音去传开，使人领受这个信仰的目标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是走在一起。保罗进一步去指出，我们活出这个福音的生命是不要被人吓窒，同埋唔好受苦，唔怕受苦嘅。我哋睇28和29节，圣经咁样讲，佢话什么事都不怕有人反对你们，有反对你们嘅人，这就证明他们要灭亡，你们要得救，这都是出于神，因为神为了基督嘅缘故赐恩给你们，使你们不单是信基督，也是要为他受苦。什么事都不怕反对嘅人，是指向，正如保罗自己都会经历，因为政治的缘故，因为官府的压迫的势力，他可能要放低很多他自己建立的事情，不同的基督徒在初期教会面对逼迫的里面，可能有很多经济的损失，因为他们被迫害的时候，他们可能要逃离他们原先的地方，他们要放低他们的产业，就算没有去到这个地步，可能都会受到一些不认同我们信仰的人那种的污蔑、毁谤和辱骂。后来在更大的逼迫里面的时候，甚至包括身体受伤害、被杀害。但是保罗说，不要怕这些人，不要怕这些事。在保罗的一路的 讲论，他的书信里面都是继续有一个隐藏住刚才我所讲的一个竞赛的这样的比喻在背后。如果基督徒是好像一班参加团队竞赛的人，我们就 有一种的预算，有一种准备，就是我们会有些对手的。我们的对手是想胜过我们，是想压倒我们，正如在任何比赛一样。如果我们打一场足球的比赛，我们共同的目标自然就是将个球射进对方的龙门那里，同时间又要守住自己的龙门，不要被人去攻破。但是我们的对手都有一样的目标的，是吗？所以其实有一种的对抗的关系在其中。在初期教会，基督徒争胜的目标就是去使人信福音，相信耶稣基督是主的同时，其实对于那些宣扬罗马的皇帝凯撒是主的人，要向政权去臣服的人，对于基督徒来讲，基督教的信仰宣扬耶稣是主，就是与他们去敌对。那很自然的反应就是什么？他们会敌对传扬基督的人。弟兄姊妹，但保罗在这里去提醒我们，我们可以肯定那些反对传扬基督福音的人是要灭亡的，而我们却可以得救。这个确信叫到我们不怕任何的形式或者势力的敌挡或者威吓。我们要认清这个现实，世人在政治经济的利益的前提底下，以名誉和享受为目标的时候，就甘于将掌权者、将有钱的人、将富豪当为他们的主，对他们歌功颂德，甚至有权有势的人违法行恶，和去欺压残害无权无势的人的时候，仍然为他们涂脂抹粉，掩饰他们的罪恶。但是作为主的门徒，我们以耶稣为主，为我们的王的时候，我们就不可以这样。我们每个人都是这个社会里面的一个公民，我们可能是从事商业贸易销售，或者我们是有些是当中是公务员公职的人员，我们在不同的位置里面，我们都会面对一种的压力，就是让其他人好想做你的主，而不让耶稣基督做你的主。我们怎样在其中不去怕受苦，不去怕这些人的威吓，是我们要面对的一个挑战。而我们有一个心理准备，就是其实原来受苦都是耶稣基督神在基督里面给我们的恩赐来的。29节他说，因为神为了基督的缘故赐恩给你们，使你们不但是信基督，也是要为他受苦。这个讲法可能你在报道会里面很少听到，刚刚跟你讲福音的信息，就很少开始就跟你讲你要为主受苦。但是当你一开始去更加深去认识个信仰的时候，你会知道，特别当你读到登山宝训马太福音的第5章的时候， 你会记得耶稣咁样同门徒讲话：人若果因为我嘅缘故辱骂你哋、迫害你哋，并且捏造各样嘅坏话毁谤你哋嘅时候，你哋就有福啦。你哋应该欢喜快乐，因为你哋喺天上嘅赏赐系大嘅。喺你哋以前嘅先知，佢哋都同样地咁样受到逼迫。耶稣又同门徒话：我差你哋去好似羊去进入狼群一样，你哋要灵巧像蛇，去纯良像鸽子。有人会将你交俾公会，有人会将你哋交俾官府，你哋就要喺佢哋面前对着佢哋同埋外邦人去作见证，而且唔使担心，因为到时候圣灵会将你需要说嘅话去赐过俾你。弟兄姊妹，无论系耶稣基督嘅说话，系保罗喺书信上边个勉励，都肯定紧一件事情：为主受苦其实都系一个见证嘅机会同埋恩赐。当然我哋冇人想攞苦嚟受，但系如果因为要坚信、坚持、坚守去活出耶稣基督是主嘅时候，我哋要面对呢啲嘅受苦嘅情况，求主帮助我哋能够真系唔好被吓窒，唔好退缩咁样去面对。呢、这个其实当保罗去劝告嘅时候，其实佢系见证紧佢自己亲身嘅经历。第三十节佢话：你们面对嘅争战和你们在我身上面所见过、现在又听到嘅，都是一样。保罗并不是将一些自己没有经历过的去教导门徒，而是亲身经历怎样去自己就是好像一个场上面很努力去参与这个竞赛的人，他就是跟着耶稣基督的榜样，不怕这些的欺压，这样是继续的去将福音去传开。弟兄姊妹，一个与福音相称的群体生活，对外的一个表现是活出福音，是我们不会被吓窒，亦都不怕去受苦。这个是第一方面我们要留心。刚才我们讲第二方面是对内的，是不是？对内我们要彼此去作仆人，有这种伙伴的关系。我们落到去第二章的第一、第二节，圣经这样讲，他说：所以你们在基督里面若果有什么鼓励，有什么爱心的安慰，有什么灵里的契通，有什么慈悲和怜悯，就应当有同样的思想、同样的爱心，要心智相同、思想一致，使我的喜乐充满。这里圣经我们都会听到有很多的相同，要同样的思想、同样的爱心、心智相同、思想一致。这些的讲法我们聚焦一样东西，就是这个是一个伙伴的关系，是一个不想分裂亦都不能分裂的伙伴的关系。这个关系是建立在什么的上面的呢？第一节你会读到在基督里面的鼓励、爱心的安慰、灵里的契通和慈悲怜悯。似乎这些东西好像 很重复的、很重叠的，不过如果你看得清楚一点，你留心里面讲到三一神、圣子、圣灵和圣父在其中，讲到基督他的安慰、他的爱心，然后讲到灵里的契通，其实是讲在圣灵里面的团契。至于讲到那个慈悲和怜悯，在圣经上面经常形容这个 compassion and mercy， 很多时候形容到是神那种的慈悲和怜悯。换言之是什么呢？其实如果我们经历三一的上帝、圣父、圣子、圣灵在救赎我们的工作里面那种合作无间的伙伴的关系，为我们带来的恩典的时候，这个就是我们成为伙伴的很重要的基础了。既然上帝、三位一体的上帝都是在这个救赎的计划里面彼此无间的合作，是完成这个救赎，我们领受这个三一上帝的救恩的人，我们 同样地要有我们这种的是不牢不可破的伙伴的关系在其中。弟兄姊妹，基督徒在神的计划里面，我们有很多不同的角色，我们有不同的恩赐、不同的才干，我们有不同的性格、有不同的风格，对很多事情都会有不同的看法和主张。不过你试试想象一下，其实我们是一个很庞大的管弦乐团的其中一个的乐手。 我们负责演奏不同的乐器，有不同的分布。我们最大的荣耀是什么呢？我们最大的荣耀就是在个指挥家的带动底下，不要让彼此的差异成为噪音和混乱，而是共同去演奏出一篇美妙的乐章。第二章第二节所强调那种的同心合一，所强调的是基督徒在价值观、在侍奉的观念和人生取向上面要一致，而不是要有划一的意见或者划一对事情的看法。如果要将所有的差异去埋没、去压倒，这个不是我们的信仰给我们的信息来的。对于保罗来讲，腓立比教会的信徒，我们都知道，如果有机会读过腓立比书的，你都知道后尾保罗去劝告某两个的姊妹，他们彼此之间有些嫌隙在当中，保罗很希望劝勉他们要排除了这些嫌隙，解决了彼此之间的矛盾。腓立比教会在信心、在爱心、在传福音上面都长进的，不过保罗很想他们继续在这种属灵上面的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里面能够协调彼此间在很多实务、很多实际的事情的处理上面的一些的矛盾和冲突。如果他们能够在这些事上面都能够长进、保持合一的话，保罗就说这个就是使我能够充满了喜乐的一个很重要的成长。那你说、究竟这种跟世人不同的属灵的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有没有一些核心的表现是我们应该要留心的呢？要排除些什么，又要追求些什么呢？第三、第四节就告诉我们听了。第三节他说，不要自私自利，也不要贪图 虚荣，只要谦卑，看别人比自己强。各人不单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第三节首先讲的两大问题，就是讲到自私，一种自私自利的心，同埋呢贪图虚荣。这两方面都很明显会影响大家的相交，同埋妨碍一种合一的关系的建立。怎样克服这两个敌人呢？保罗的一个核心的提醒就是我们要谦卑，我们只要谦卑。谦卑其实是一种对自己有一种正确的自我的评估，认识到自己在上帝面前其实是很渺小，其实是不完全的，从而能够在跟别人的关系里面去表现出这一种好知道自己其实都不过是一个很微小的人，能够尊重，能够去欣赏别人，以至到甚至能够去服侍别人。谦卑的人呢，有两种我们可以很容易看到的特征。第一，就是看别人比自己强。他意思是什么呢？不是说夹硬要说明明是一些自己有恩赐比较好的地方要去抹杀自己，而是说他能够发挥到、留意到别人的长处和恩赐，又认识到自己的弱点和限制。更加重要的就是将别人看为比自己更加配得受服侍，将别人看为比自己更加配得去受服侍。讲回刚才最初讲的那个牙医，其实他们应该赚到钱就好好地享受咯，是不是？一般人的心态都是这样的嘛。我应该在我星期日的时间就是好好去用赚回来的钱去接受人家的服侍，而不去服侍人。不过他竟然去留意到、原来那些外佣真是很惨的，如果啲钱要用在整牙上面的时候，他宁愿不整了，在这挨苦，他就看他们比自己更加配受服侍。在我自己的亲身的经历的里面的时候，都是很体会到别人的服侍，还有别人不是单顾自己的事，反而呢是会照顾我自己一些微小的事情。大概呢2001年的时候呢，就我太太又经历小产，那段时间其实我们来了，开始在北宣侍奉了，咁呢就都冇机会再返舞会嘅聚会。不过呢，当我舞会嘅牧者呢知道太太，我太太小产嘅时候呢，佢就好关心，咁佢去到医院度呢陪伴我哋去度过嗰个流产手术嘅过程。后来呢佢又问啦，你哋有咩需要啊咁样，咁 咁就我哋又老實不下氣喎，咁我哋知道咧，牧師咧炒潮州面線啊，好叻噶，咁咧就我太太話想食潮州面線，咁啊同埋咧想屋企有翻啲生氣啊咁樣啊咁，咁結果牧師咧就係、是、其實我講多少少，你估到係邊個嚟嘅？佢係坐住個電單車，就將佢炒咗個潮州面線，就帶送到我屋企，又帶嚟一箱金魚啊！呢位牧者佢喺好多大型報道會裏面幫一啲著名嘅講員去做翻譯，佢自己亦都係一位好好嘅喺報道會嘅一位講員，但係佢冇忘記一個小弟兄嘅需要，一個小姊妹嘅需要。我哋係點樣學去做別人嘅仆人？我哋係透過去留心別人作我哋仆人嘅服侍。基督徒嘅群體生活嗰種生命質素嘅追求，唔係喺台上邊啊！而家牧者俾個指令你啊，你哋要彼此相愛啊，你哋要點樣做？純粹一種出於壓力嘅回應，而係我好留心身邊嘅人係點樣服侍緊我，以至到我都好睇到別人嘅需要，願意作佢哋嘅仆人。願意在作仆人的心態裏面去彼此成為福音的夥伴。弟兄姊妹，耶穌的教導很清楚，是不是無論誰個願意為首的就要作你們的仆人，正如人子不是要受人的服侍，反而要服侍人，並且要捨去自己的生命作許多人的贖價。你說我可以怎樣服侍弟兄姊妹？在之前我曾經在神間祈禱會或者都在這裡有少少透露，那位神學家潘霍華講一句說話，他說我們所欠弟兄姊妹的一個最首先欠了他們的服侍是什麼？是聆聽的服侍。你想像一下，如果在北宣家裏面我們願意分享的彼此分享，不過我們所爭著要做的或者我們很樂意去做的不是只是講，我哋好乐意去做嘅，都系彼此聆听嘅时候，我哋喺当中就冇孤独嘅人啦。如果我哋愿意打开我哋嘅生命去听对方嘅说话，同时间其实另一啲人亦都能够去成为聆听我哋嘅对象嘅时候，呢一件系一件嘅美事。这个聆听可能系真系希望能够俾对方感受一種的接納和一種的安慰，這種的聆聽在當中也是可能更加了解對方的時候，你能夠為對方的成長去作出一種的守望，在一個謙卑的心裏面給他一種的提醒，一種的勉勵。我們盼望我們在這方面不要停滯，而能夠向前去成長，不是出於壓力，而是出於我們都數算神在我們生命裏面恩典，有別人服侍過我，有別人聆聽過我，我就這樣去做在別人身上。這個的對內的生命質素讓我們一起的追求，我們的動力在哪裡？我們的動力很明顯，最深的根源是耶穌基督。耶穌基督為上帝的緣故去作了我們的仆人，這個就是我們去追求一個與福音相稱的群體的生命的一個很重要的真理的基礎。我們看第六到第八節，聖經咁樣講，佢話他本來有神嘅形象，卻不堅持自己與神平等嘅地位，反而倒空自己，取咗奴仆嘅形象，成為人嘅樣式。既然有人嘅樣子，就至今卑微，信服至死，且死喺十字架嘅上面。喺呢一度，我哋睇到耶穌基督嘅向下移動，一種逆向移動嘅生命。世人都係追求向上去流動嘅。但是基督的生命却是向下，一种逆向的生命。本来他是与上帝是平等的，其实跟上帝平等，跟神平等，跟他是有神的形象，是互相呼应，是同一件的事情来的。基督耶稣本来不是在复活之后，而是本来就是与神同等的，但是他并不以自己与神同等嚟去到堅持呢種嘅權利，覺得我唔需要受差遣啊， 而是去愿意被父神去差遣，而倒空自己去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大家要知道奴仆这个词，我们有时讲得太多，我们会掏空了它的意思。奴仆就是在社会上面毫无权利的人，换言之是奴隶。如果我们用一个更加清楚的字眼，奴隶是一个完全没有自己的权利，他整个人和他一切的时间、一切的力量，甚至他如果有结婚生仔，他所有的东西都是属于他的主人。耶稣为我们的缘故成为了一个毫无权利的这样的人，他倒空自己，他不是倒空他的神圣，他是一个完全的人，亦都是完全的神。但是他愿意他怎样去用作为上帝、作为神的这种的权柄和能力，是完全遵从天父的旨意去运用，而不是为了自己的好处和利益。弟兄姊妹，倒空是一个很重要的隐喻，一个 的图像给我们 去留心。基督毫无保留的舍己，自己由富足而成为贫穷，去使到我们能够贫穷的人成为富足。这个是等在我们面前的挑战来的。我们是不是常常去思想耶稣怎样去为我们舍己和倒空自己，以至到我们都看神给我们有丰富，我们很愿意让这种丰富都愿意去倒空出来，愿意去舍出来，去到服侍其他人。耶稣的给我们的榜样，同时间是一个顺服的榜样。第八节强调说，既有人的样子，就至今卑微，自己卑微，全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的上面。刚才我们讲到，我们要对抗那个自私自利和贪图虚荣的方法，就是谦卑。这里讲到耶稣基督的自己卑微，其实都是谦卑的意思，亦都同倒空是互相呼应。耶稣不单止是顺服至死，且死在十字架上面。十字架是什么？十字架在今天我们的礼堂里面就变得很光滑，变得是一个荣耀的记号，是一个令到我们觉得见到很得到安慰的一个的记号。但是十字架本来就是一个羞辱的记号，这种的刑具是用 在罗马帝国里面，只是用在奴隶和最卑劣的犯人的身上。保罗写信给腓立比教会的人，腓立比这个地方的人多数都是罗马的公民，作为一个罗马公民，他们是不会想象得到自己是失去了自己作为这种公民的荣耀，而落在被钉在十字架这种的情况里面。被钉在十字架上面的耶稣向我们显明他怎样顺服上帝，去到最低点的里面，去到最卑微的一个地步。但亦都因为这样的缘故，上帝的计划就成就了，上帝将他升为至高。我们看第九到十一节，因此神把他升为至高，并且赐给他超过万名之上的名，使天上、地上、地底下和一切都因着耶稣的名都要屈膝，并且口里面承认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给父神。有圣经学者告诉我们，这几节的经文有两方面好值得我们留心。第一方面就是当耶稣这样去走这条天父所给他要走的道路的时候，他就成为了能够满足到神对人的各样的要求，他成为了每一个人生命里面那个去效法的榜样。因为他上帝造人的时候，人原先就应该完完全全的顺服上帝，但人做不到，耶稣基督却能够在他自己降卑的生命里面做到这种完全的顺服，以至他成为了所有人的生命的一个的榜样，一个的典范，是我们一起去追求的方向，是个人、是群体追求学习的方向。第二方面，圣经学者都提我们，就是耶稣那种完全的神圣、那种至高 作为主的这个的地位的肯定。我们好知道在我们的信仰里面，无论在耶稣基督的时代到今天，去尊崇上帝永远都是向着尊崇权力去做一个的抗衡。刚才我们所看的这几节的圣经里面，其实死在十字架上面是一个很核心的一个形象。十字架代表着罗马的势力，罗马的势力所向披靡，去到不同的地方都将很多的民族打低了，成为他们的附庸。十字架显示了一种很无穷无尽的很大的一种的权力，一种的势力，用残暴的形式去加在人的身上。有人说 神所做的怎样颠覆这个世界呢？这个世界就是 love of power， 喜爱权力，用权力去达到满足自己自私的目的。而上帝所展现的就是 power of love， 是爱的能力，是用爱的能力去到改变这个世界。弟兄姊妹，世界上面的不公义是由牺牲别人而成就自己、满足自己这种取向造成的。不公义要彻底被征服，就是要由愿意牺牲自己而成就上帝旨意的耶稣和跟从耶稣的人去造成的。真正能够赐给个人和群体平安的，不是经济的力量，不是强政励志，而是舍己的爱。耶稣就是在旧约先知里面所预言那位的主，那位透过成为受苦的仆人而被称为主，是与神同等的那位的主。耶稣的道路，我们知道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他的道路是同世界逆向的一条道路，是一条向下移动但是最终被神高升的道路。他呼召我们跟从他走这条道路，我们才能够过一个与福音相称的群体生活。我们一起祈祷。弟兄姊妹，请大家先为自己祷告。你的心记不记得神怎样去使用不同的人去服侍你？你记不记得你自己是怎样去领受上帝给你的救恩，成为神家里面的一份子？你愿不愿意让这些恩典的记忆再一次被神去使用，去呼唤你，去向他开放你的生命？不是出于压迫，而是被吸引去跟从耶稣基督的道路。有少少时间，我们一分钟左右的时间，我们自己先祈祷，之后我带领大家祷告。我们同心祷告。主耶稣，我们在你生命里面看到一幅很美丽的图画。当你舍弃天上的荣华，降生为人， 为神的缘故作我们的奴仆的时候，你就塑造了我们一班认信你是主的人，成为一个仆人的群体。我们以彼此作对方的仆人，又一同作主你的仆人，而成为我们伙伴关系的基础。我们接受了你的服侍，是叫到我们生命完全改变的服侍。我们盼望我们都能够去效法你，去服侍身边的弟兄姊妹，和服侍周围的人。主，求你帮我们持定这个逆向的生命的道路，这个向下移动的生命的道路。我们在世上虽然是客旅，但是积极的客旅，是愿意在我们作公民的身份的里面，去有美好的见证，即是被毁谤甚至受迫害，依然坚持让你的福音去带领我们的人生，不去惧怕和去退缩。求你帮助我们，愿你去继续无做你自己的教会，给我们刚强仁爱谨守的心，在其中去作你的见证。祷告奉耶稣名求。